秉然其现，秉然呢就是很清楚的那个样子，其现，其现有比戒平，好像那个戒子啊装到一个玻璃瓶里里似的啊，看得清清楚楚的，秉然其现。好，那好像那个玻璃瓶装上那个戒子，戒子很小的，装在那玻璃瓶里是看得很清楚啊，看得很清楚。具足同时方知海底，啊，这个一多无碍，多不碍一，一不碍多，啊。好像在那个玻璃瓶啊装戒指一样的，嗯，啊，具足同时方知海底，那么这一也有多的成分，多也有一的成分，好像啊那个海里边的一滴水具足啊这海的味道，这华严经呢也是这样，一多无碍，等虚空是千灯，这个灯啊这光互不障碍，在这个虚空里头有一千个灯，它自己现出自己的光来，彼此啊没有障碍，这一个光也不会说你这个光太大了，障碍我这个光，那一个灯也不会说我这个光太小了，被你呀这个光给照的没有了，互相都不障碍，这叫和光。在虚空里头有一千个灯，互不相障碍，你也不障碍我的光，我也不障碍你的光，这叫和光。一多无碍，一也是有光，有一千个也是有光，这一多无碍，互相呢不障碍。这个华严经的道理也是这样，华严经的道理无量无边，但是都是很清楚的，隐显俱成，似秋空之片月，隐好像秋空啊，秋天的时候空中的月光，或者隐的时候，或者显的时候，都有。有的时候它就盈了，有的时候它就亏了，这个月，但是都在这个成。聚成在这个隐显，隐也就帮助这个显，显帮助这个隐，那么月到阴的时候，阴 满的，这个鹰就是满，它又亏，亏了又满。啊，这华严经的道理呀，也有这种道理，所以说要秋空之片月，好像秋天空中那个月一样的。重重脚印绕帝王之吹珠，念念缘缘涌为七梦之经世。重重，这是啊，左一层右一层，很多层，重重无尽。交应，交是互相交应，你这光照我，我这光就照你，这叫重重交应。互相啊，来显它的光明，就好像啊，那个第十天前边那个网罗床一样，别大梵天那个网罗床也是一样的。这个网络场床啊是个圆形的，圆形啊它旁边都有一些个孔，就好像啊那个打鱼的网啊，那么一个孔一个孔的，把这个鱼啊装到里边，把水就漏出去。但是在每一个孔的里边镶一粒宝珠，这一粒宝珠啊会放光，那么这个重重无尽这么多的孔啊，就有这么重重无尽这么多的宝珠在这个网罗床啊上边镶着，它的光啊就互相交映，所以是吧，然后帝王之吹珠，那个网罗床那个珠啊互相映照，念念缘涌。这一部经啊是缘涌无碍，念念缘涌啊，类昔梦之经世，就好像啊晚间做了一个梦，做了一个是梦，在这个梦里边呢觉得过了很久很久的一个时间，在梦里做皇帝，梦里又做官，梦里边又发财，种种的梦在这个一晚间呢做这个梦，就有啊这一生这么长的时间这华严经的道理也就有这种的不可思议的这种道理，所以才又说法门重叠呀，这个华严经这个法门呢重重无尽，无尽又重重，所以叫重叠绕云起长空像什么呢，就好像那个云彩呀 云彩在呀虚空里边啊，这么左一层右一层的啊，云起长空，这这个云，这一块云过去了，那一块云又来了，嗯啊，这华严经的道理也是这样的。万横分胚，这个万横呢，就是六度万横啊，分胚的花开锦上，就好像啊，这花呀，上再绣上花，锦上添花。这个锦呢，就是锦绣，本来这花呀就好了。再加上啊多一点花，可是啊这个花呢也是重重无尽的，所以说比锦上添花。在中国有这么一句话，说锦上添花千个有，雪中送炭半个无，锦上添花啊，好像做了总统了，又有人给送这个礼物，又有人给送那个礼物，这个总统的太太想要一串呢这个钻石的这个颈链，这个即可就有不止有几百人给送啊，这个也送一个，那个也送一个，本来他就要一个啊，结果几百个都收到了，但是啊他不会对人讲说是啊我已经有一个了，我不要你这个了啊，这就叫锦上添花了。雪中送炭半个无，那个在雪里那个人呢很冷的，冷的不得了，就是这个人很贫寒的啊，连个房子也没有住，没有房子住，住到什么地方呢，住到雪地里边，就没有人呢给这个人去送一盆炭火去啊，叫他温暖一下。这个锦上添花本来是啊，这个世间的潮流啊，就是这种时代呀、啊，来人都趋炎附势，趋炎啊，到这个它有热的地方，它来了，跑到这个热的地方。服饰有势力了啊，他也去衣服去了。但是这个在这华严经啊，用这个来比喻，比喻啊这华严经的道理，就等于那个锦上添花一样。要夫高不可仰，既恨菩萨抱塞林与龙门，深不可窥，上得声闻，度视听于佳慧。塞呀，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就叫塞、啊、林就是这个鱼林，这儿有一个公案，也就是一个传说，这样传说，传说什么呢，这个有鲤鱼，这个鲤鱼啊英文不知叫什么，
这个鱼字加一个一里两里的那个里叫鲤鱼，就孔子那个儿子就叫孔鲤。为什么叫孔鲤呢？就因为生他这个时候这个皇帝啊赐给他两条鲤鱼，所以孔子说啊，那就叫孔鲤喽啊，其实叫这孔鲤，嗯，我认为很不合法的。虽然是皇帝赐给你鲤鱼，但是是死了，是你叫你吃的，为什么你生个活儿子要叫一个死鱼的名字？所以这孔子啊，也不会自己生个儿子也不会起名字，起个孔鲤啊，就纪念呢那天他有鲤鱼吃，所以他这个儿子就变成一条鲤鱼。这个鲤鱼啊它会跳的，会跳啊，也好像那个 flow 啊，那个蛤蟆会跳，它会蹦。据说嘛，龙宫有那个龙门，这个龙门呢有多高呢？我因为也没有到那个龙宫里去参观过，没有去游历过，不知道有多高。大有都有最低限度也要有两丈这么高，二十尺。有这么高啊，这个鲤鱼无论大的小的，要能游到这个龙门的上边这儿，从这个门外边跳到那个门里边去，就会变龙了，就会跳到那个门里边呢，就会这个鲤鱼就会化作龙了。所以说这叫鲤鱼跳龙门啊，鲤鱼跳龙门，要跳过去就变成龙了，跳不过去回来呢啊，就把这个腮帮子会摔烂了，会这个把这个鱼啊这个鱼鳞呢也得摔掉了。那么腮帮子摔坏了和这个鱼鳞摔掉了还不要紧，大家就摔死，所以这个也就是生死的关头就在这个地方。就好像我们人要开悟的时候，你要开悟，你这要是啊没有纸招了，过去啊这个魔障了，这开悟了，要是正想要开悟的时候你纸招了，就招魔了，招魔了，那就甚至于连生命都没有。所以开悟不是那么容易，也就和这个鲤鱼跳龙门一样的，跳过去就成龙了，跳不过去呢就变成泥巴了就死了，死了变成泥了。所以这叫抱腮鳞，抱呢是被太阳晒腮鳞，腮就是它这个鱼的腮，鳞呢就是鱼的鳞被太阳晒的在那地方就要变成微尘了。所以这叫抱腮鳞于龙门，因为没有跳过去这个龙门，所以在龙门外边呢就要被太阳晒干了那地方这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是绕夫高不可仰，高就是非常之高的，不可仰。你要是高，普通的高可以看得见，要是高的太厉害了你怎么望不着，望不见这个顶这叫高不可仰了。在《论语》上有人问孔子是怎么样个境界，就旁人有问呢，问这个晏回， 说是你的老师他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样子啊？这燕回就说了，羊之弥高啊，越羊啊怎么看它越高，弥高没有再那么高的了啊，太高了，羊之弥高，钻之弥坚，要是用锥子来钻它那更坚固，没有法子钻得进去。粘之在前，果粘的粘啊，粘之在前啊，在前面呢，忽然在后啊，也不知什么时候就跑到后边去了，所以这就是啊不可思议了。那么现在这儿呢，就是说羊之弥高，用这个高不可养，嗯，要服高不可养啊，那更弥高了，也就是那个弥高的意思，高不可养。寂恒菩萨，寂恒菩萨就是由无量劫以来生生世世你的修行修了不知多久的时间了，可是你对华严经不信，不相信啊，也不依照华严经的道理去修行啊，这就啊不能到佛家，你要生信了这才能啊算跳过龙门了，你要不生信，对这个华严经不生信，就好像没跳过龙门似的啊，没有跳过龙门，因为这个龙门太高了，所以啊没有跳过去。什么是龙门呢？这华严经就是龙门啊。这寂恒菩萨就是啊说寂恒菩萨好像这个鲤鱼啊没跳过龙门，就不能化龙，不能变成龙啊，这叫抱塞林于龙门啊，你明白了啊啊。这个深不可窥，山呢就好像那个大海那个水，你看不见底啊，你怎么样看这窥就是窥探，你看啊看不见这海的底有多深啊，所以上德声闻，上德就是有大德的，好像谁呢，就好像舍利弗啊，目犍连呐、须菩提呀、恶耨娄陀呀、老迦摄啊，这些个都是啊上德声闻啊，度视听于假会，他们这个度就是堵上了，就是杜绝了，也就是塞住了，塞住了。这个塞什么呢？塞住他们的耳朵了，塞住他们的眼睛了，遮住他们的耳朵眼睛啊，有眼不见卢舍挪，有耳不闻圆顿叫，所以叫度视听，视就是看，听就用耳朵听，可是啊把耳朵也堵上了，把这个眼睛也遮上了啊，这叫度视听与佳慧。在这个七处九会啊，他们虽然在佛的旁边，但是啊他们听不见啊，不明白这个道理。
见闻微种拔难超十地之阶，邪性在公，一生愿况皆之国。这一部华严经你见着，这一部华严经和听见这一部华严经 这都会啊，在你的八十田中种下这个菩提种子。所以说见闻为种，这个种就是种子。你这种的金刚种子种下去了，始终会成就的。那么这种种子将来成熟的时候，也就是啊成就佛果。所以说拔难超十地之界，拔难呢是八种啊很困难的事情。哪八种呢？就是三恶道，这是三个那，再加上悲剧卢州，这四个，长寿天是五个，朦胧阴阳是六个，世智变聪是七个，佛前佛后是八个。这叫拔难。怎么叫拔难呢？就是啊八种的很困难，闻到佛法不容易，闻佛法不容易，修行佛法要是想要学习佛法修行佛法，这是很困难的，所以叫拔难。这个地狱难，地狱因为不闻佛法，恶鬼难，恶鬼也不容易闻佛法，畜生难，畜生也不容易闻佛法，这叫三恶道啊，都是很困难。为什么不能闻佛法呢？好像昨天讲那个上德声闻也度世听于家会，他也不能闻佛法，你们知道为什么？啊，什么道理？佛在那说法，他们就听不见呢？本来在佛的面前，犹如啊，隔着十万八千里那么远呢，啊，这一点呢，各位应该要注意的。为什么呢？就因为他过去生中啊，都不赞叹佛，不赞叹法，不赞叹僧，啊，他们的性情啊，都很古板的，很古板。怎么叫古板呢？就是太老实了啊，在佛前唱赞呢他也不愿意唱，修行就是修行嘛，唱这个干什么，念这个干什么，这简直像奏戏似的嘛，这有什么意思啊，他就这么样想，哎，这才是胡闹，真是没有意思啊！做佛事啊，他是唱戏，
嗯，这个唱阿弥陀佛深经啥呀？他说我要是愿意听这个，我去到那听听音要多好呢。我就因为不愿意听音要，所以来拜佛。在佛教里头也有这么些个东西，哎，这在，哎，讨厌啊！他不但自己讨厌，他还叫旁人，哎，你不要学这个了，这里没有什么意思啊，这是假的。究竟也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你就假的还不明白呢，你怎么会学真的呢？啊，假的，就算它是假的，你会不会啊？啊，你连一个字也不认识呢，啊，所以他在因地呀，不赞叹佛，啊，不赞叹法，不赞叹僧。所以到这个声闻的果位上了，啊，佛说《华严经》他看不见了，啊，听不见了，就因为他不赞叹，不赞叹三宝，所以啊，这一点你们各位啊，啊，要知道，啊，因地不真，果招于取呀，啊，你在因地做的不真。到果报上啊，啊，就很多麻烦，啊，弯弯曲曲的，那么很多的弯不直。所以讲《华严经》，二乘人听不见，就因为二乘人他过去不赞叹佛，啊，在佛前呢，啊，他很古板的。那么现在这个拔难。本来听不见佛法的，好像北俱泸州，北俱泸州啊，这个人很有福报的，他的生寿命啊可以活到1000岁，但是啊就不见佛，看不见佛，啊，不叫说见佛，就连佛法也听不见，啊，听不见佛法，不读僧，也看不见和尚。看不见出家人，看不见这个比丘沙门，看不见的。为什么他看不见呢？啊，他就因为啊，净修福不修慧，生在那个北俱泸州那个地方啊，寿命是可以活1000岁那么长，但是就啊，不闻三宝的名。所以因为这个啊，叫他一难，啊，难闻佛法，啊，这北俱泸州说那个地儿也不错，活1000岁，也吃的也很好，穿的也很好，啊，但是不能种善根，不闻三宝的名字，你就不能供养三宝，不能供养三宝，你善根就不能增长，啊，善根不能增长啊，你在这儿活了1000岁，完了回头堕地狱去，回头转恶鬼，回头转畜生，啊，也没有一定了。长寿天又叫无想天，这个天上的寿命更长，啊，比这个北俱泸州的寿命更长，但是也是不见佛，不闻法，不读僧，所以也叫啊一难。盲聋音音哑难，你看，啊，好像啊一样的人，他就没有眼睛，一样的人他就听不见，一样的人他就不会说话，是个哑巴。你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子呢？这个盲聋音哑的人都是在过去无量劫呀，啊，毁谤三宝，啊，说佛也不对，法也不对，僧也不对，啊，这是啊，就毁谤三宝，毁谤三宝就要堕地狱，堕地狱啊，地狱的罪受了了，然后 就要又转恶鬼，转恶鬼，然后啊再转畜生，再做畜生，做畜生啊也经过这个时间呢、啊、不知多久了啊，然后才做人。虽然做人可是啊，但是回着瞎子，回着聋子，回着哑巴啊，回着瘫子啊，瘫子就不会走路的，是吧？一天到晚就是在床上坐着睡又坐啊，不能走路的瘫子，这都是毁谤三宝的。那么这种人呢都是在八难之内啊。在过去呀、啊、你这个美国很少出家人，就有想要出家的，也不是真正的受过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的，都是啊似是而非，好像是个出家人啊，其实不是。那么现在你美国这有比丘也有了，比丘尼也有了，这都是啊经过啊详细的修行和学习这个戒律，学习呀、啊、这个出家比丘的样子，这沙门。我们这是啊真正有了三宝了啊，有了三宝，有佛有法有僧了。可是啊在这个国家很少人认识的啊，因为这个国家过去啊根本就是啊没有佛法的一个国家，现在有了人也不确实认识啊，不确实认识，所以也就不能真正修行。你们要知道，我现在在这传佛法，不是传中国的佛法，也不是传呢缅甸的佛法，也不是传印度的佛法，也不是传西兰的佛法，我所传的是菩提达摩啊，从这个初祖迦摄到这个二祖恶难啊，乃至于到啊28祖菩提达摩传到中国，这种啊以心印心的佛法，这种佛法不是单单哪一个国家的佛法，是啊整个世界的佛法，这个宇宙的佛法，法界的佛法。为什么我常常对你们讲，我说我不希望呢哪一个人信我，也不希望哪一个人不信我，你信我也是在法界里边，不信也是在法界里边，你没有跑出法界外边去啊。所以呢所以到这个中美佛教会这个金山寺来的啊，我不管你信不信啊，我讲我的佛法，我没有佛法，这是世界的佛法啊。六祖大师说我要有一法可传给你，那就是欺骗你，我一法了不可得，没有法啊。在这个没有法，一法没有的时候，一法不立，万法皆空，这种情形之下啊，在外边的人，有的人呢就毁谤了，
说是啊，哈哈，这个地方又是这个教，回的又是那个教，说哦，有人说那是红莲教，回的就有人说哦，那是黄莲教，回的又有说那是青莲教，回的又有人说那是紫莲教，就这么多啊。那么其实啊，这是依法不立，万法皆空啊。你们各位要不相信就来试一试啊，试一试看啊。我们现在这不是在拔难里边的人，所以才能啊研究这个佛法。咱们这个佛法你们到外边讲啊，也不是假的，也不是真的啊，根本就没有，什么也没有啊，依法不立啊。那么无智亦无德，没有智慧也没有所得啊。那么这个盲聋喑哑这是一呢，这是六个了。又有呢视之变聪呢，视之变聪啊，他认为他的智慧很大啊，他哲学啊，又无头又无尾啊，又无始又无终，也无上也无下啊，也无古也无今啊，这个哲学啊就讲的这个啊，讲的这个啊，你说他死的他又是活的，你说他活的又是死的啊，怎么样讲怎么样对，这个小哲学的，这叫啊世智变聪，世间的智慧啊，会辨别，有点聪明，但是世间的智慧不是出世智慧，这也在八难之一。因为佛前佛后难，俺们现在都是八难之一的啊，生在佛前也是难，生在佛后啊也是难啊，佛出世的时候俺们就赶不上，所以到了佛前佛后难，咱们都是八难之一的啊，不要以为自己是哦很不得了了，有什么不得了，在八难里边啊。这八种的难呢都不容易学佛法，在佛住世正法时代那叫解脱坚固，解脱坚固的时候是再过了五百年那叫禅定坚固，再过了五百年那叫多闻坚固，多闻呢人人都啊读诵大乘经典了，能背几部大乘经典，这叫多闻坚固，看书看得多啊，真正解脱没有了。解脱什么叫解脱，就正果了，正果得到啊，这个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这叫解脱坚固。啊，解脱就是无拘无束、无挂无碍、无烦无恼。那么，这是啊，解脱坚固、禅定坚固。那时候人专门呢，中印欢喜打坐。打坐这禅定坚固啊，你们现在谁欢喜打坐谁就是禅定坚固，你们谁得到正果了谁就是解脱坚固，那么谁能背下楞严经来了这就是多闻坚固，谁能背下法华经这也是多闻坚固啊，多闻坚固。那么过了多闻坚固，这是到末法的时代，就是寺庙坚固，寺庙啊就是造庙啊，这儿造一个庙那儿造一个庙啊，造了很多庙，这庙都很大的嗯、
那么过了寺庙坚固的时候，这又是五百年，过了五百年之后，现在什么呢？斗争坚固。你看现在国与国斗争，家与家斗争，人与人斗争，你抢我的，我抢你的，互相斗争啊，一定要斗争啊。那有的人就说啊，将来要斗争几百年，当然了，五百年的时候嘛，啊，这五百年的时候都是你斗争的时候啊，这末法时候就这样子，咱们现在在末法时候喽，所以呀、啊。不要再毁谤三宝喽！啊，在这个世界上啊，真正修道的人很少很少了，都愿意斗争。你就是出家人和出家人，现在都是斗争的，啊，都是斗争的。你说我不对，我说你不对；你说我不好，我说你不好，互相啊斗争，一定要把你斗争倒了，啊，你那个庙啊。可以住一百人，我造个庙就要住一千人，一定要大过你。你能住一千人，我造个庙子住一万人，一定比你那好。这都是斗争，所以这是拔难。可是拔难不能闻佛法，但是啊，要有因缘的话，这个华严经啊，一听见华严经这个名字，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个名字，他们就可以、啊、由这个地狱恶鬼畜生这个拔难的里边呢啊，都可以证得实地。实地啊，实地是菩萨位了啊，菩萨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七地、八地、九地、十地，这个实地的果位他都可以证得。所以叫说啊，拔难超十地之阶，阶那就是阶级，就是到那个地位上了。解横在公，这个解就是明白啊，明白这个经的道理。行就是修行，解行在公啊，这公呢就是自己。你明白也是在你自己，修行也是在你自己。你要是啊，既明白又修行，怎么讲啊？一生缘旷劫之果，就是在你的一生之中啊，就可以圆满呢、啊。旷劫就是有无量劫，就多的意思。很多劫很多劫才能修行成佛，好像佛三期修福慧，三大恶僧七劫修福修慧，百劫众相好啊，修这个相好，在一百个大劫做这个事情。所以啊，我们现在闻到华严经，你要能依照华严经来修行，你再能明白了华严经，就可以就是在这一生就可以呀、成佛，就可以正果啊，旷劫之果，也就是啊，好像释迦牟尼佛经过那么长的时间才能成佛，我们在这一生就可以成佛。
师子奋进，众海顿战于令者，向往回旋，六千道成归言下。师奋进，这是一个比喻，狮子奋进三昧。这种三昧啊，就是非常的勇猛精进，就好像那个狮子那么法且威风，奋进走得也快，又有力量， 中海，中海也就是海中，海中就是人多的意思。顿正就是很快的正得，与临下，这个临呢就是士多临，也就是啊，这个诸大菩萨聚会到一起，好像啊丛林的样子。那么在这个时候啊，顿然间就都正果了，得到啊位不退，念不退，恨不退，他得到这不退果。相王回旋，这个时候啊，是说的这个舍利弗，舍利弗啊，带着有六千比丘，这六千比丘啊，都愿意见一见这个文殊师利菩萨。那么文殊师利菩萨就现身呢，给这六千人见，为这个六千的人说法，令这个人修行大悲法，生长这个大悲菩提心，得到这个大悲体，修这个大悲的横门。所以呀，当时这六千比丘就都证得阿罗汉果，得到啊法眼镜。所以这个相王回向，回旋，相王，大象里边有象王，他带着一般的象啊，走路，他回头啊，看这一般的象，这叫象王回旋。他要看着他这些个眷属。那么舍利弗带着一般比丘，也就好像一个象王似的。那么在这个时候，有六千比丘都得到啊法眼镜，就证果了。在这个华严经这种境界，就是不可思议的境界。下边那段文又说，起名东庙，智满不异于初心，即为难求，因缘不与与毛孔。起名东庙，这是啊，在这个正文里边呢会讲到，是到这个一个大庙里头去，善财童子，正果呀，开这个智慧，智慧满了，不异于初心，他就初发心呢变成正觉。 很迅速的，所以说智满不异于初心，和初心呢，出发心的时候是一样的，就是很迅速的。智满不异于不异于初心。这个智满也就是啊这个果满了，智慧的角果圆满了，所以啊不异于初心，也就是初发心变成正角，很快的，不像佛呀经过三大恶僧七劫才成佛。这个呢都是这一段都是说这个得到这果位很快的就得到，继位难求。这个善财童子拜了53个师父，在一般中国人不懂佛法，可是啊就愿意拿它来做比喻，说是啊善财童子53参呢，参了53个师父，所以中国的佛教啊一种风气，一种风俗，就是像参师啊，拜了一个师父不够，拜2个，2个又不够，拜了3个，啊，乃至于100个，或者200个师父。他说拜的师父越多越好。实际上怎么样啊？这是佛教的一个大错误。善财童子。不错，是53参，他是啊奉师命而拜师的，奉他师父的命令，说是啊你现在把我所有的这种的智慧神通道德我都教给你了，那么我没有什么再可教你的了，你现在还想要学佛法吗？你又这个地方向南去，经过多远的是这个路程，那个地方啊有一位修道的善知识，他叫什么什么名字，你去啊拜他做师父去。于是乎善财童子啊因为微法忘躯，他因为啊求佛法把他自己的辛苦完全的忘了，又要向南边呢去求佛法，经过了很远的路程，然后见着善知识，受种种的困苦艰难在那儿学习佛法，那么因为他很聪明，一学习呀、啊，把这个善知识的这种所明白的佛法都学明白了，这个善知识又给他介绍另外一个善知识，啊，去亲近呢另外一个善知识，去学习佛法。那么这样一个介绍一个，一个介绍一个，啊，介绍了经过53个这个善知识。这种善知识不是像现在这个善知识啊，啊，只知道啊攀缘。那么这个当时这些个善知识呢，不是贪图供养的，不是攀缘的，都是有神通的善知识，
有道德，有神通，啊，行菩萨道的善知识。他不自在呀，你供养不供养？你只要有诚心求法，嗯，他就叫你。这是经过53个善知识，来呀，叫这个善财童子。那么最后，他也正果。现在这个在中国的佛教的风俗啊，就是叫人参师，参师说你参师啊越多越好，这些个居士啊也都莫名其妙，以为这就是佛法了，以为这个参一个师父这就是佛法了，啊，因为这个参师啊把这个佛教里搞出很多麻烦了，你这叫背师，背就是违背，违背这个师父，你偷偷的去又拜一个师父，在中国的佛教都是这样，去参师啊，偷偷的去拜个师父，听哪一个法师最有名啊，哦，这个法师又来了啊，就要去参师了啊，要皈依去参师，所谓参师就是再皈依一次啊，就是皈依去。那么你这皈依，如果是你相信这个佛的话，你第一次已经皈依了，你为什么还要皈依第二次？你这不自己欺骗自己吗？你要认为啊，哦，我第一次没有懂的，不知道这个我皈依的时候不知道佛会不会来呢？我那时候也马马虎虎的，没有什么诚心，所以这个仪式也很马虎的。你要认为第一次佛不来，第二次佛也不会来的。啊，为什么呢？第一次不来，第二次他看你这个第二次一定就是对佛教不相信了，为什么他再来？那么这法师为什么他不告诉你说你不要再拜师父了，你皈依一次就可以了，不要再皈依了？他如果告诉你这个话的话，他就没有红包了，没有人供养啊。所谓出家人不贪财，越多越好。我讲就讲老实话啊，讲的真理给你们听一听啊。我并不是怕我的皈依弟子去参师去，你们谁愿意参随便啊。所以前几个月有一个人来问我说，我要到旁的地方去另拜一个师父，这个可不可以呀？我说那你愿意没有关系，啊，为什么呢？你既然想要认为另外的师父有啊道德，有佛法教给你，那也可以，不过你告诉我，我也绝对是不这个什么不留你的。那么中国的呢，他是不告诉，偷偷的去拜个师父，偷偷的去拜个师父，所以这叫啊违背啊，这就违背良师。拜个师父他要修行也好，他也不修行啊。那个师父他拜了几天啊，又够了，大家认为这个师父又救了，再拜一个新师父啊。所以在这一生啊，一句佛法也不懂，就是拜了多少个师父，好像啊
前在正月间有几个那个正中国的那些个居士哦，都拜了一大堆师傅啊、哦。他说我拜八个，他说我拜九个啊、哦，那个说我拜十多个，比你更多啊。可惜就没有到53个啊。为什么他们就这样子拜呢？就说善财童子53参啊，他们这参多几个师傅是好的啊。就好像啊，我们要掉到水里，这一个师傅伸一个手把我们就拉出来十多个啊，一点也不费力，一时间就是他堕地狱了。这十几个师傅哪一个师傅要有道德都可以救他，你说这岂不是太狡猾了吗？太不老实了啊，狡猾滑头啊，滑头，这滑头怎么叫滑头呢？啊，这头上抹上油了，啊，阎罗王也抓不住他，啊，那个小鬼儿往他头上一抓，他头发很滑的，这叫滑头。所以修道啊，要认识真理，不要像那些个迂夫迂妇，也不明白个道理。各处去乱撞乱撞的、哎、用这个继位难求，就是说的善财童子向南方呢去求师父去，求名师访善知识，参访善知识。因缘，他这个因缘果满了啊，因也缘，果也缘了，不逾于毛孔啊，不逾啊，就是不超越，这个逾啊是逾越，就是啊南越那个越啊，逾越不逾越，越这个毛孔就是一根汗毛，孔，这个毛就有孔，这叫不逾于毛孔，也就是说呢它快的意思。这个佛教里边呢本来是好的，但是啊有一些个不明白佛法的人呢，他就都做错了，做错了他自己还不知道，所以就变成了不好了。受微尘之精卷，在念念果成，尽众生之愿门，在沉沉横马，后微尘是经卷，是念念果成。剖啊，还是把它剖裂开。剖裂开呀、啊，什么呢？有微尘那么多的经卷，这是一个讲法，也可以说是啊，把这个微尘里边的经卷剖裂出来。就是微尘虽然最少最小，可是啊在微尘里边呢有法界，微尘里边也有无量无边的经卷，把它剖裂开，言其啊微尘虽然是最小，可是啊也有无量无边的那么多的经卷在微尘里边，这念念果成，你把微尘那么多的经卷剖裂开，就是把它打开， 这念念果成，念念呢都是成就佛果的。又有一个说法，说把这个微尘数这么多的华严经的这个寄诵和品剖裂开啊，在每一念呢都是成就佛果的这个法门。所以要说尽众生之愿门，你众生啊，无论你发什么愿，你发的愿呢是无量无边那么多的门，可是啊啊，能穷尽众生啊这个发愿的这种横门，在沉沉横满这个每一粒微尘呢，都是你修行啊菩萨道这种呢横力所成就的啊，就是表示你这种横门呢是修的无量无边。这种横门依照华严经来修才能圆满，才能成功。所以这华严经呢是最微妙的一部经典。真可谓长恒之妙说，通方之宏贵，乘性之极坦，一乘之要贵，真可谓，这是啊清凉果师啊赞叹这个华严经，说是啊这一部华严经啊真可谓啊什么呢，长恒之妙说，这种的法呀是长恒不变的，又是微妙不可思议的啊，通方之宏贵，又可以说是通方，就是啊一般人都可以用的这种的方法，宏规就是一个大的规矩，大的规矩，所以呀、啊、叫通方之宏规。这种通方的宏规不是一个地方可以用的，是啊遍一切处啊都可以用的，所以叫通方，通啊。任何地方都行得通啊，用这种方法啊，所以叫一个大的规矩，这是一个意思。又说乘性之极坦，什么叫乘性呢？乘性而说，就是啊啊说的和这个性是一样的，和这个性啊是无二无别的，乘性啊，乘性就是啊由这个兴奋中流露出来的啊，这个性也就是佛性，由这个佛的法身呢、啊、佛的自性所演的这种呢
最高最妙的最深的这种道理，所以叫吉塔。这种呢道理、啊、说到极点了，一乘之要归，这是最上的一乘啊，唯一佛乘更无余乘啊，这个最上的一乘要归，这个要啊是要紧，归就是规范啊，也是啊，就好像那个铁路啊铁道那叫铁轨，就好像啊那个走火车啊那种的铁道叫轨，铁轨。那么这个呢是个要轨，要轨也就是人人应该呀、啊、从这条路上修行的一种啊规范。所以啊啊这一部经这个道理呀、啊、是最要紧的。在华严经啊这种大法是难找难遇的、不容易闻到。你算算，这是龙树菩萨到龙宫里去把它背诵的出来，咱们现在才能得闻。寻思玄旨，却览玉经，岂有高日立天多重景之要，须弥横海落群峰之高。现在呢，清凉果实又举出啊个例来呀、啊、比喻这华严经，所以才说寻思玄旨。你找着这一部玄妙的经典，找着这种玄妙的宗旨，却览于经，你以后啊再看其他的经典的话，你把这一部华严经读过之后，你再读其他的经典，这叫却览于经。你以后读过这华严经之后，你再看其他经典或者读诵其他的经典，其有就好像啊什么呢，槁日立天。这槁日啊就是太阳刚出来的那个时候，那叫槁日。槁日立天就是啊把那个星星的光明都没有了，所以才说多重景之要。这个重景啊也就是个名，这个景字当个名字讲，就把其他的这个星星啊月亮啊这个光明都给夺去了，都没有了。你看晚间虽然很多的星星很多的很大的月光，可是没有有太阳这么光明。嗯，这个华严经呢也就好像啊太阳光把这个星星月亮的光都给夺去了，都给盖住了，没有了。就说这一部华严经啊这个道理把其他的经典的道理、啊、都给说尽了啊，所以啊才说多重景之要。这个要就是光要， 须弥横海，这须弥山就是妙高山。这个妙高山呢，在这个湘水海里边，好像在那海里横着似的，落群峰之高。所有的其他的山要用须弥山来一比较，就都啊低了。所以啊，这个落落啊，就是把其他的山峰啊都低落啊，都没有须弥山那么高。咱们这华严经在这一切经典里边呢，也就好像须弥山王似的，所以啊，比一切的山呢都高，比一切的经典也都高，所以这叫须弥横海，落群峰之高。是以菩萨搜灭与龙宫，大仙残阳于东下，故为正法之代，赏你清辉，幸在相继之时，脑思玄化，况逢圣主得在灵山，结思幽宗岂无庆耀。清凉大师啊，这个文章呢，是非常的好。他这个每一句啊都是对着的。是以，因为这个，什么呢？就因为前边这个道理，所以啊，菩萨。就是龙树菩萨搜密于龙宫，这种的经典可以说是秘密不传之法，秘密教不传之法，人间没有了，人间呢这个法已经断了，所以这一位龙树菩萨他才呀搜密去呀搜查这个秘密法，去呀、啊、到那儿去找，去找这个秘密法，人间没有的了。他因为呀、啊、把人间的文字他都读尽了，读了了，所以呢没有书可读了，他就走到龙宫去，因为他有神通，到龙宫啊，他是正果的菩萨，他走这个到海里啊，这个水自然就给他开一条路啊，自然就开一条路，就那么妙的啊。因为什么？他正果了，正果这个水都给他闪开路了啊，他就到这龙宫去了。到龙宫，这龙王一看这个菩萨来了，他也不敢管他，也随便了。我那有图书馆，你愿意看就随便看去了啊。那么你愿意看哪一部就看哪一部了，他就看。看这个最欢喜的就是这华严经，这华严经你看上部啊有多少，中部又有多少啊，这个下部呢是最少的，所以他就啊哎就看这一部经，怎么看了一遍他怎么一想都记得了啊，说好了我要走了。因为这个他要说给把这个部经带出来，龙王爷这个龙王啊也不会愿意的， 那么虽然他是菩萨，比这龙王大得多，但是他也不能用这个势力，用这个压牌呀、性啊来压牌这个龙王，所以啊，哎，他就给激出来了，用这个记忆力呀、就给念一遍呢，就记得了，记得，所以就给带出到人间来，到人间来呀，他就写出来，啊，所以这叫是以菩萨搜秘于龙宫，啊，在龙宫里头，大贤。大贤呢，就指的就说的那个脚贤呐、智言啦、这一类的讲的高僧传，不有个脚贤法师，有智言法师，又有很多个都是弘扬这个华严经的，翻译华严经的，所以说大贤禅阳，这个禅呢就是禅名，禅名啊阳。就是把它扬开，禅扬于东夏，东啊就是中国，夏，这个中国叫华夏之邦，所以叫东夏，故为正法之代。我这么回顾，这么想一想啊，故回忆一下，这么回想一下，这是清凉果师说的。我回想一下，在正法之代呀、在佛住世啊，在正法的时候，赏匿清辉呀、都啊要把它藏起来，这种啊清净的光辉，就是、把它收到龙宫里去，佛住世正法的时候，都要把它收到龙宫里去，你呀，这是。多要紧的啊，也不要紧的经典，他为什么把它藏到龙宫里呢？藏匿清辉，相继之时啊，幸哉！说啥、我真是高兴了，真是幸运了。这个幸哉就是幸运啊，特别的吉祥了，特别的好了。幸哉，相继之时，相法，这个相啊就是相法时代，继呢就是末法时代，这末继啊就是一个末法的一个另一个名字，在中国分这个百众熟记，百是大的，众就第二个的，熟第三个的，记就是第四个，这百众熟记又叫梦众熟记，梦就是果梦的梦，这个梦呢就是有一点第一的样子，众就是第二，熟第三，记第四，那么现在这个相继之时就是末法时代，相法和末法时代，因为清凉果师那时候就是相法和末法，相法最后，末法呀最先的时候，所以叫相继之时。偶风玄化，偶风啊，就是这。很偶然的，很偶然的，就是也没想，我也没想就遇着这个人了，这叫偶然耳遇，偶风，也就是偶遇，玄化也就是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啊，这他另外给他起个名说这是玄化，况风。圣主那时候唐朝啊，这皇帝都信仰佛法，皈依三宝，听讲经，亲身呢听请这个法师去到宫里头给他讲经，这况奉圣主德在灵山啊，这种的 经典呢是由这个印度啊这个灵鹫山传来的，从那儿得来的，那得在灵山。结思幽宗啊，这个清凉果师他说啊，他竭尽他这个思想了啊，把他思想都穷尽了啊。结思啊就是穷尽他的思想，竭尽他的思想啊，幽宗来呀，研究这个幽玄呢的宗旨啊，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宗旨。其无庆要啊，其无就是岂能没有庆要，我庆啊高兴的不得了，就好像那个巧药似的，那么跳跃啊，那么欢喜的跳跃跳起来，其物庆耀，所以说我太高兴了，遇到这一部这个不可思议的经典啊，欢喜的跳起来。